看过《儒林外史》吗？《儒林外史》第48回中有一个笃信理学的儒生叫王玉辉，他的第三个女儿才出嫁一年，丈夫就死了。女三女儿受理学政绩观的影响很深，夫死分不由生，丈夫死了分不由生，不想活了啊，又绝舌寻夫以完父疾，绝舌寻夫。这个这么一个读书人啊，我觉得这个读书人现在看来真的是不可理解的，这样的人女儿要死他不仅不劝阻，那个这家人家都还蛮好的，江烈父家里父亲千方百计的防备女儿去死，想了很多办法劝阻女儿死，但是他这个王玉辉啊中毒太深了，中理学的毒太深，王玉辉不仅不加劝阻，反而说这好啊，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阻拦你不成吗？你为了丈夫而死，这是青史留名，将来做烈女青史留名的事情，我还要拦住你吗？你要死就死吧，你赶快去死，对吧啦？这个意思。女儿寻疾而死，王玉辉又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死得好，死得好，啊，死得好。”一夕鲁生则对王玉辉说：“生这样的好女儿，为人际生生，这样的好女儿，为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纲纪争光添彩，王家的大荣耀啊！尽管这是吴敬之写的小说，但却反映了元明时期女子寻夫的社会现象，对不对？社会现象，这不是虚构啊，这绝对不是虚构。我们从元明时期的大量的烈女传里面看到寻夫的现象，绝不止一例啊，数以千万计。像江烈父这种例子我可以举出很多很多了，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对吧？像这种民间女子寻夫完结的事例，在明史烈女传当中是比比皆是。那么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用数字来讲话。我有个表格，但是这个表格呢，我这个电脑的水平还是很低，本来我想把表格放到这个 PPT 上面，但是结果我搞不起来啊，搞不起来，我就比较简单化，用数字说话好了，啊，这个现象不，有人说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强调三伦理道德啊，三纲五常啊，妇女从一而终啊，是不是一直是如此？不，这个现象是明清时期特别突出，而其他朝代并不是如此。你比方说用数字来讲话，继父，对吧？烈女继父，数字，东周只有六个人啊，东周几百年只有六个人，那秦朝只有一个人啊，汉朝只有400年只有22个，两晋南北朝29个。隋唐三十二个，五代2个，宋152个，多了，元359个，明不得了了，27141个，这个数字几何级数的提升上去了，原来是个位数，十位数，百位数，千位数，现在是万位数，千位数倒没有过。从来就没有过千位数，一下子就，对吧？你看，元宋122个嘛，金28个嘛，少数民族当然更少，对吧？元朝383个，明朝一下子，啊，这个我讲到下面去了，对吧？啊，这个上面的，对吧？宋152个，元359个，明朝一下子27141个了，烈女。东周7个，秦汉19个，两晋南北朝35个，隋唐5代29个，辽5个，宋122，金28，元383，明朝3688。这个数字大幅提升，对吧？说明问题了，社会 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理学的思潮已经成为社会现象，就是恶是即是即小，是即是即大，成为一种是现象。而且，女子死夫现象，丈夫死过，妇女死夫的现象大量出现。朱明王朝的贞节烈妇在官府和士大夫的极力宣扬下，又成为明代妇女心目中的偶像，就是不是觉得一种耻辱，反而是这些寻夫而死的人作为一种无上的荣耀，为祖上添光的，为人际声色的，对吧？我们讲为什么看到的很多明代的这个牌坊啊，贞节牌坊在明代大量出现啊，当然有道理了，表彰啊，政府大量表彰啊，提倡啊，对吧？因此像这些人已经成为妇女心目当中的偶像，巡帐的飞兵成为他们效仿的榜样，民间的巡抚现象与宫廷的巡帐遥相呼应的，这是遥相呼应的。宫廷的巡帐和民间的巡抚这两种现象是相互呼应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是单纯一个残酷啊或者非人性能够解读的这个问题啊。凡是能与贞节二字沾边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成为女子们徇私的诱因，他们的驯服行为无非是向社会证明他们是支持守戒的烈士啊，支持守戒的烈士。对这种浓厚的殉葬之风，连清代主修明史的内阁大学士张廷玉是在清代乾隆年间的这个内阁大学士，后来明史就是他以他为首的修明史，连张廷玉都感慨到要治激烈为度，呜呼，何其甚也，怎么这么多啊，连张廷玉都感叹了，这种现象在明代为什么出现的这么多啊。明代呢对这个贞妇和节妇呢还予以嘉奖，他从法律制度上来保证贞节妇的这种行为啊得到这个社会的大力提倡以后，从法律制度层面上就是对贞妇节妇进行嘉奖，弘扬这种精神。你比如说大明令，明朝就有法，中国历代都有法律，不要认为中国历代没有法律，中国历代都有法律，而且大明略大清略是很完整的，对法律方面有这个方方面面，包括社会生活习俗都有法律上面的这个法律明文上的规定。你比如说大明略复令规定，凡民间寡妇30以前夫王守制，50以后不改节者金表门礼，就给你送匾了，光荣榜送到你家里来了，对吧？这个当然比贞节牌坊稍微次一点了，对吧？你30岁以后，30以前这个丈夫死了以后你不改嫁，对吧？50以后不改节者守制者金标门礼，而且还有经济上的优待，对吧？免除本家差阅、遥阅和免掉了，不要你交税啊！这个当然很实惠的一件事情了。口头表扬不算，还要给经济上的待遇了，免税，对吧？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要交税吧？他免税，对吧？免除本家差阅。假如妇女甘愿守节，而家长强嫁者，杖80。你本人死了丈夫以后守节，愿意守节的，不改嫁的，但是你的父母硬逼着你去改嫁的，那你父母要打80记屁股，杖80嘛， 太厉害了，对吧？你父母这个逼着女儿改嫁的，你父母要受到这么大的惩罚，长八十了，对吧？尽管统治者并没有把守节那个法规来强制妇女执行，当然不是说啊，没有说一定不可以改嫁，对吧？但是却拥有法律来保护和褒奖妇女的守节行为。我虽然没有强一定说不可以改嫁，但是我用法律的条文来保护那些守节的妇女，啊，给你精神上的奖励，物质上的鼓励，这可以了，对吧？这无意极大的调动了妇女守节的积极性，使他们死心塌地、义无反顾的守节到底，义无反顾的守节到底，并且能够以殉节献身当成一种无比的荣耀，不仅要守节，还要为丈夫殉节。丈夫死了以后，啊，丈夫死了以后自己也死，陪着丈夫一起去死。那么好，我们来看这样一种现象，到了明朝中期发生改变。所以明朝这个现象不是说有名一代自始至终一直是宫廷里面的功勋现象，一直是贯彻到底。明朝中期发生变化了，明朝这个中期发生变化，明朝到什么时候发生变化？到英宗的时候。明朝的第几代皇帝啊？明朝朱元璋以后，啊，朱元璋以后惠文帝、明成祖，然后是明成祖以后就永乐皇帝、明仁宗、明宣宗到明英宗，第六代皇帝发生变化。这件事情要载入青史啊。明朝愈演愈烈的殉葬风俗，到了英宗临死前才下遗诏废除，不得了，废除。明节明英宗调剂者，初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列成祖、仁宗、宣宗皆用殉。这些皇帝，成祖、仁宗、宣宗都是用宫女来、宫妃、宫女来殉葬的。多则至数十人。到了景泰帝以陈王薨，明朝发生土木堡之变，土木堡之变的时候呢，景泰帝即位，后来又发生夺门之变，景泰帝废掉景泰帝以后，英宗重新上台。那么景泰帝死的时候是这个王以陈王之位啊，陈王之位死掉啊、病死以后还得要用殉葬，就是他的弟弟的死的时候还是用殉葬啊。到了英宗遗诏罢止，英宗的时候废除殉葬。为什么英宗要废除殉葬？这个问题颇令人费解啊。英宗在明朝的历史上不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皇帝，反而英宗是明代历史上一个非常昏庸的皇帝。因为在明朝，在英宗年间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叫土木堡之变。简单的讲一讲土木堡之变。因为我本来不是想这个讲中国古代史吗？由于这个门课没开，是吧？所以明代的历史有的时候没办法介绍了。如果讲了嘛，以前就如果讲过嘛，土木堡之变我们就不要再提了。但是因为这个历史这一段历史没讲，我稍微提讲一讲，不展开。土木堡之变是因为那个蒙古被打败，蒙古不是元朝嘛，对吧？被打败以后退回到这个漠北了，对吧？然后蒙古的力量还是很强的。因此蒙古的力量不断地对明朝发动军事打击，就是其中有个部落叫瓦剌，瓦剌呢向明朝发动进攻呢以后呢，这个明英宗呢当时刚刚即位， 小孩子就为好大喜功呢，他居然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宦官叫王振。王振就这个家伙坏得不得了，和魏忠贤差不多的，就鼓动英宗，他说你皇帝要这个瓦剌来打嘛，正好显示你皇上的啊，你皇帝这个文治武功啊，最好显示你皇帝的文治武功，我你皇不如你皇帝御驾亲征，亲自带兵去征讨瓦剌，对吧？瓦剌这个军队不在话下，一下子就可以把它消灭掉。你现在皇帝亲自啊带军队御驾亲征，亲自带兵去打瓦剌，英宗糊里糊涂啊，就听了王振的话，亲自带兵去攻打瓦剌。攻打瓦剌，想不到在这个土木堡这个地方，河北靠河北省的那个山西和河北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土木堡这个地方，两军相遇哦。由于王振根本就不会打仗的，胡乱指挥啊，结果呢，明朝军队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被瓦剌军队打败，不仅打败，而且明朝历史上，中国历史上也很少的，不要说明朝历史上，皇帝被瓦剌生擒活捉，明英宗被人家抓住了，生擒活捉。那明朝当时已经，皇帝被人抓住了，中国历史上皇帝被人生擒活捉的毕竟是少啊，而且明朝在这个时候还是强盛的时期啊，皇帝当了俘虏，皇帝当了俘虏以后，这个北京是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于谦嘛，对吧？于谦挺身而出啊，瓦剌兵临城下，一直打到北京城下，而且把英宗当人质了。这你们不投降，我就把皇帝在我手中啊！你们不投降，我们就把你们的皇帝杀掉好了，啊，把你们的皇帝杀了，这个事情难办了，对吧？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于谦这个人是非凡，以非凡的胆识了，对吧？这个人是明朝历史上也是有名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他就挺身而出，在这个国家最危急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就拥戴这个英宗的弟弟陈王继位，就是他英宗的弟弟本来是没有资格做皇帝了，因为现在国家没有主，国不可一日无主，而且现在英宗当了你们的俘虏，你们以他为要挟，对吧？作为人质，那明朝怎么办？不投，你要我们平民，就是你不把北京城献出来，我瓦剌就是把意思当中要把明宗杀掉。那么现在我为了要保证这个民族国家社稷为重了，君为次了，对吧？国家重要还是皇帝重要？国家为重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永历景泰帝即位，就是英宗的弟弟做皇帝，然后在于谦的领导下，啊，这个进行了北京保卫战。北京保卫战结果把瓦剌打败，把瓦剌打败以后，英宗呢，结果过了若干年，又把英宗赎回来了，啊，当然景泰帝是不愿意把英宗赎回来。结果呢，迫于舆论了，你现在瓦剌嘛，现在他打到北京城下没有达到目的嘛，这个英宗在他手中也没用了，是个人质嘛，对吧？现在明朝有新的皇帝，你这个人质也没用了，而且瓦剌当时和明朝和瓦剌断交以后，对瓦剌来讲也损失也很大，本来双方可以进行贸易往来，现在因为瓦剌和明朝敌对关系嘛，贸易往来也没有了，他的目的也达不到了，于是后来就把英宗归还给明朝。那么归还明朝以后，明朝一下子这个事情已经有了新的皇帝，对吧？已经有了新的皇帝，那么这个怎么办呢？当然，这个就是 已经来了新的皇帝，当然还是以新景泰帝做皇帝了。于是呢，就把英宗列为太上皇。那英宗以哥哥的身份做太上皇，你皇帝不好当了，你当太上皇。那太上皇当然景泰帝是不放心的，对吧？哥哥在那位置，哥哥在那里，我当皇帝，他当然不方便。因此把金钟的这个宫里这个住的宫呢软禁起来了，软禁了，对吧？但是过了八年以后，景泰帝一病不起，就在景泰帝即临死的时候发生政变，所以这个不得了，这没办法，中国宫廷政变，对吧？为了争夺王位，那是这个历史上常见现象。那么有一批人又重新拥戴这英宗，对吧？把英宗从这个软禁的宫殿里面把他放出来，放出来以后重新即位，重新即位，重新即位。景泰帝这个时候已经病重的啊，重病在身了。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那一命呜呼了。在这种情况下，英宗叫英宗复辟了，英宗重新即位做皇帝，英宗复辟了。英宗复辟以后所干的第一件事情，杀于谦，恩将仇报啊！啊，居然杀于谦。没有于谦，明朝都亡掉了。居然他会杀于谦，这个人，杀于谦，啊，杀于谦了。所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杀于谦。你想得到，这么一个人，双尽天良的，毫无人性的，但是人就是很复杂的，人就是很复杂的。你现在想不到，这个废除勋章制度。就出现在英宗身上，这么一个皇帝，居然他临死的时候干了这么一件好事情，你想知道吧？所以你人很复杂的，这你不能这一刀切了。所以我们很多问题看问题，现在看问题，我觉得看历史人物确实是要全面的看历史问题，对吧？你不能说这个人，你年宋的问题，我去讲。年宋这个问题里面还很多问题可以探讨，包括魏忠贤刚才已经讲，但是我是不主张得替魏忠贤翻案的，是吧？那有的人居然还给魏忠贤翻案，当然人是很复杂的，任何问题都不能一刀切了，对吧？干了99件坏事，还会干一件好事，你想不到了，对吧？这么一个人，废除功勋。